你好，我是李神父。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把古今的传统和新约传统的形成内容做了介绍。我们说，新约的传统起初不是书写的，而是宗徒们用言语和行动传递天主的许诺，在耶稣基督身上已经实现。耶稣死而复活的福音，以及由耶稣本人所领受的传统，宗徒们在不同的时间、空间、环境、文化背景中反省耶稣基督的事迹，宣讲的福音。这些资料构成了圣教会生命的主干，以及四部福音书写的题材。在新约教会里，相当重视传授和传递，这一点可以由新约的用字略见一二。在新约里，传统当作名词，是指所传授的事物；做动词用时，是指传授的行动，含有交付的意思。在新约中，传统当名词使用的有13次，当动词使用的有120次之多。由这一点可以看出来，新约教会多么重视传授的行动。在这一刻，我们要仔细的看耶稣、保禄、初期教会对传统的看法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看耶稣对传统的看法。在前面一课里，我们已经略略的提过，耶稣也沿用既有的犹太传统的传递方式，比方说师生的个别接触，耶稣也以老师自居，召教门徒，给门徒们传授福音。
神父，可是我们在福音里常常可以看到耶稣指责犹太传统。哎，
不错，耶稣是用犹太传统的传递方式，但是对于犹太传统的内容，耶稣好像有两种相对的态度。
神父，您说的两种相对的态度指的是什么呢？
就是说，一方面耶稣自己也遵守传统，比方说耶稣和别人一样，常常到犹太人的会堂里去祈祷，还有在马窦福音第5章17和18两节里，耶稣清清楚楚地说，
你们不要以为我来是废除法律或先知，我来不是为废除，而是为成全。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即使天地过去了，一撇或一画也绝不会从法律上过去，必待一切完成。
但是另一方面，耶稣好像又相反传统，比方说耶稣不守安息日，在安息日治病，允许门徒在安息日掐麦穗吃等，还有他也容许门徒们没有洗手就吃饭，这些都是违反犹太传统的。
我觉得听起来有点矛盾，耶稣怎么会有这种相对的态度呢？
为什么耶稣对传统会有这两种似乎是相对的态度呢？我们在福音中也可以找到答案。以吃饭前必须洗手的传统，在马古福音第7章里，当法利赛人和经师向耶稣提出质询的时候，在第6到第8节里，耶稣回答他们说，
伊撒意亚论你们这些假善人预言的真好，正如记载的，这民族用嘴唇尊敬我，他们的心却远离我，他们恭敬我也是虚假的， 因为他们所教授的教义是人的规律。你们离弃天主的诫命，而只拘守人的传授。
接着在十四到十六节，耶稣又转向群众，向他们说，
你们都要听我，不是从人外面进入他内的能污秽人，而是从人里面出来的才污秽人。有耳听的听吧。
由此可见，耶稣相反传统，主要是因为某一种传统是人的规律，而且又曲解了天主的诫命。因此我们可以说，当耶稣面对当时的犹太传统时，他认为从天主那里来的法律和先知不应该废弃，而应当完成。但是那些从人来的所谓先人的传授，如果有取消法律、曲解天主诫命的危险时，就应该废弃。
神父，耶稣在摆脱或废弃先人的传授的时候，一定需要很大的勇气，因为这也算是革命的行为。
的确，讲相反传统的话是需要勇气的。但是，耶稣不只有勇气相反先人的传授，而且在他声明某一种传统失效的同时，他也借着言语和行动开创了一种新的传统。
那什么是耶稣开创的新传统呢？
耶稣创立的传统是植根在信德和爱德上，使人由古老传统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获得自由。而且耶稣自己也表现出他是一位教诲人的老师，但是他又和经师们不一样。经师们只会重复所接受的传统，耶稣却不是这样的。这一点在马尔谷福音第一章二十七节说得非常贴切。
众人大为惊愕，以致彼此询问说，这是怎么一回事？这是新的教训，并具有权威，他连给邪魔出命，邪魔也听从他。他的声誉随即传遍了加里勒亚附近各处。
神父，这样的话，耶稣是用老师和学生传授的方式传递新的传统喽？
是的，耶稣虽然用犹太传统的方式教授学生，但是他传的是新的传统。在公开传教之后，他拣选了舍卫宗徒教诲他们，然后派遣他们出去传教，并把束缚和释放的权威传授给他们。正如马窦福音第十八章十八节，耶稣向门徒们说，
我实在告诉你们，凡你们在地上所束缚的，在天上也要被束缚；凡你们在地上所释放的，在天上也要被释放。
最后，在耶稣复活显现时，向十一个门徒表示，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他，他也交付给十一个门徒一个使命，也就是马窦福音第二十八章十八到二十节耶稣说的，
天上地下的一切权柄都交给了我，所以你们要去使万民成为门徒，因父及子及圣神之名给他们受洗，教训他们遵守我所吩咐你们的一切。看， 我同你们天天在一起，直到今世的终结。
综合以上所说的，我们可以做一个结论，耶稣开创的新传统是从天父来的，其中包括了接受、交付和派遣。意思是说，耶稣由天父那里接受了，并把自己所接受的交付给门徒，派遣他们出外传教。传递的内容包含天父的启示、主耶稣的教导。在讲了耶稣对传统的看法之后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保禄对传统的看法。在保禄的思想里，传统的内容包括了两种意义。第一种意义是，信仰的基本讯息必须看作来自天主的话来接受。而所谓的信仰的基本讯息，主要是以基督的死亡和复活为中心。这个八思巴奥祭是整个救恩史的高峰，我们借着主基督与圣神，我们才能了解这奥祭的意义。
神父，按照这个意义，保禄所说的传统是信仰内容，而不是在福音里所看到的一些先人的传授而已。
你讲的不错，这是保禄对传统的第一种看法。他第二种看法是指教会的风俗习惯、行为的准则，这些行为准则是教会所认可的。比方说，妇女在公共集会的场所，头应该蒙上手帕，应该缄默不讲话等规矩，或是保禄宗徒因主耶稣基督之名而规定行为准则，譬如在《德萨罗尼后书》第三章第六节说的，
弟兄们，我们还因我们的主耶稣基督的名吩咐你们，要远离一切游手好闲或不按得自我们的传授生活的弟兄。
神父，保禄这两种对传统的看法怎么融合在一起呢？
事实上，这两种传统的内容共同组成了宗徒的传授，而不是决然分开的。在哥林多前书第十五章第二节，保禄宗徒这样说，
假使你们照我给你们所传报的话持守了福音，就必因这福音得救，否则你们就白白的信了。
在哥罗森书第二章第六节也说，
你们既然接受了基督耶稣为主，就该在他内行动生活。
由此可见，保禄认为在基督内和天主的关系不仅决定于是否相信接受福音，还决定于是否和宗徒共通，遵守宗徒所定的行为准则。
神父，理论上我认为应该遵守宗徒所定的行为准则，但是像刚才说的，妇女在公开集会的时候头上要蒙上手帕，这个规矩是不是每个时代都应该遵守呢？
的确，上面所说的两种传统的地位并不是完全相等的。基督的福音是具有绝对不能改变的特性，而且是信仰和传统的根基。可是宗徒在圣神引导下所规定的行为准则，却是可以因着教会在历史中具体生活的需要而有所调适或成长的。
那保禄对传统的看法是不是一直在教会中延续下来呢？
在宗徒时代的末期， 甚至保禄还在世的时候，宗徒们就注意到教会内有假道理和分裂的危机。在《宗徒大事录》第20章29到30节，保禄曾对俄弗所的长老说：
我知道在我离开之后，将有凶暴的豺狼进到你们中间，不顾惜羊群。就是在你们中间，也要有人起来讲说谬论，勾引门徒跟随他们。
因此，宗徒们劝勉信友要奋斗，要维护从前一次而永远传给圣徒的信仰，因为这是传统的根基。为了进入基督的身体，使众人都达到对于天主子有意志的信仰和认识，天主又继续召教其他的人担任司牧、教师的职务，借着教诲传递宗徒们的见证。但是，怎么能确定宗徒之后的司牧、教师所传递的内容，真的是宗徒们所见证的对象呢？在帝茂德前书第6章20节，保禄说：
帝茂德啊，要保管所受的寄托，要躲避凡俗的空谈和假冒知识之名的反论。
神父，保禄所说的寄托指的是什么？
保禄所说的保管所受的寄托，就是指信德的保障。但是保禄所说的保管，并不是说圣神在历史中停止实现和说明信德保障的意义，就如在帝茂德后书第1章13和14两节保禄所说的：
你要以信德和基督耶稣内的爱德，把从我所听的健全的道理奉为模范，且依赖那住在我们内的圣神，保管你所受的美好寄托。
在救恩历史中，天主将信德的保障寄托给教会，而教会在圣神的帮助下保管、实现、了解这个信德的保障。